守着纯正话语的规模，那简单来讲，就是我们耶稣教会的十大信仰，也是我们常常要守着，也要牢牢守着的基本道理。那我们今天之所以跟一般的基督教不同的地方，就是在基本道理的部分。那其他的呢，大概大同小异，因为同样是从这本圣经出来。那因为圣灵的带领，像主耶稣所说的，他说我还有很多话要告诉你们，但是你们现在担当不了，只等到真理的圣灵来了，他必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真理。所以能够明白真理的，不是因为我们的学问，也不是因为我们的查考，更不是因为我们的研究，能够让我们明白神的真理的是神所示的真理的圣灵。所以要明白神的道，其实必须要有神的灵来引导。那有神的灵来引导，才能够让我们看到神的真理，也才能够让我们辨别出神的真理的重要性是在哪里。所以我们教会的十大信条是十大基本信仰，其实就是从神的启示而来。这也是犹大书里面所说的一次所交付的真理。一次交付就是不会改变，从一而终，从开始到结束都是一样的，不会随着时间改变而改变，也不会随着空间来改变而更改，那就叫做真理。那信仰本身在真理的层面上是不容许我们在时间的过去而改变真理的原则，也不会跑到哪一个地方之后我们真理的原则就变了，都不会。那这叫做信仰，这也叫做真理。那我们今天在教会当中，在我们耶稣教会里面所谈的这个，就是跟我们一般基督教里面所谈的是不一样的。那为什么不一样？因为圣灵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真理，那圣灵也启示真教会初期的工人，把他们从神那边所领受的真理记录下来，然后后世的人从圣经当中来找到圣经的依据，就建立了我们耶稣教会的基本信仰，就是十大信条。那昨天晚上我们是谈到了真神，那神是独一的，那这位神是耶稣，是从保罗的见证，从约翰的见证，从耶稣基督本身的见证，还有从耶稣这个名，都可以来让我们很清楚的了解，耶稣就是这一位天上真神，耶和华就是耶稣，耶稣就是所谓圣经当中的耶和华。我们昨天晚上也有稍微谈到耶和华这个名称的由来，它并不是神的名字，而是后来的人把它为了要让神的名字能够练出声音来而有的一个人所创造出来的一个声音。但是真正神的名字是耶稣，这是我们昨天晚上有跟大家分享。那我们今天晚上继续来了解这一位独一真神耶稣，他在我们的救赎的计划当中他所扮演的角色，除了我们昨天晚上所介绍的这一位神的角色以外呢，其实我们所敬拜的这位耶稣基督这位神呢，他也是救主的角色。我们先来看罗马书的第一章，罗马书的第一章，请看第三节、第四节，罗马书的第一章第三节、第四节。第三节，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第四节，按圣善的灵说他是因他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保罗在罗马书的一开始就见证了主耶稣基督他的 两个很重要的在救赎里面的一个身份，一个就是属肉体的，他降生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是大卫后裔，他是真真实实降生在历史里面的，他不是捏造出来的一个故事一个人物，他是有家谱的。那这个家谱呢，是大卫的后裔啊，这个我们在圣经当中讲得很清楚啊，这有一个圣经的一个神学主题啊，神学主题，那都是在讲大卫的后裔耶稣基督啊。那这是肉体的啊，是属啊这个空间跟时间里面的啊，他是历史上的真真实实的一个人物，所以我们称他为人子耶稣啊。那除了这个以外呢，第四节又讲，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这个儿子是我们啊，为了要有一些区别啊，所以变成叫做神的儿子。那为什么我们说耶稣他是大卫的后裔，是在历史里面的一个人物啊？为什么又称为神呢？用什么来表明？用从死里复活。只要是人，我们都说人死不能复生啦。人死也要来跟他活起来，死就死了嘛，人死不能复生嘛，这个就是人，真实的人是这样，没有错。那耶稣他是降生在历史里面的一个人，没有错。那用人的角色要来救赎跟人一样的一个生命，用人的角色才能够救赎人呐，那才能够挽回神的公义，也才能够成就神的公义。但是呢，主耶稣他虽然为世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又怎么样？他又从死里复活。如果耶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没有死里复活的话，他跟我们人一样啊，他跟我们人一样，我们为什么要拜他呢？他都跟我们一样了，我们拜他做什么呢？所以耶稣虽然为世人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是没有错的，这在历史里面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他确实是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不同的是什么？不同的是他死了三天以后再从坟墓里面复活过来，然后显现给门徒看，显现给五百个信徒看啊。今天呢，透过什么我们知道他复活了？透过他所降下的圣灵。因为主耶稣说了，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的，然后呢后面又讲，我去呢要要求父，父就另外赐下保惠师，这个就是真理的圣灵。他说我们今天都领受圣灵了，表明什么？表明耶稣基督现在在天上啊，他要求他的父，就是他自己了，他降下圣灵来，要降下圣灵来，这件事情就证明什么？耶稣复活，不但复活又升天了。所以从耶稣复活这件事情，又告诉我们一件事，他是人没有错，但是呢他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他就是神，所以耶稣在这一个救赎的一个经纶里面，他为了要救赎世人，所以他一定要成为人，跟我们人完全一样，才能够代替我们人死在十字架上，这种死才有意义，才有价值啦。如果是一只马、一条狗、一只猪，没有用啊，因为它跟我们不一样嘛。那如果神本身呢？神跟人又不一样啊，神也不会死啊，所以他一定要成为人的样子，然后降生成为人，然后替我们人死在十字架上，这也才能够让神的公义彰显出来，这是耶稣，在独一神的这一件里面，他在救赎当中，他有两个我们必须要清楚知道的救恩里面的角色，一个就是确确实实人子的角色，跟我们这完全一样。那另外一个是什么？他用复活这件事情来证明他就是这一位在天上的神，这是保罗在罗马书一开始的时候，他向罗马人所做的一个很重要的见证。那我们晚上呢，就要来谈，主耶稣他道成肉身，我们先看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约翰福音的第一章，请看第一节。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 在125页，新约圣经125页，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我们再看14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再看第17节，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我们读了这3节圣经，我们把它连贯起来。第一节他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所以神就是道，道就是神啊。我们讲神比较抽象一点点，那讲道呢，道就能够让我们明白。所以约翰他就把道就是神呢，神就是道呢，在他的开宗明义里面就谈得很清楚。也就是说我们怎么来认识神，我们看不到神啊，我们也摸不到神啊，我们用什么来认识神？用道，用道，用神所讲，这个道就是神所说的话了，神所默示的道理。所以我们虽然看不到神，摸不到神，但是我们可以从神所启示的道来认识神。所以道就是神，神就是道。那么第14节就讲道成了肉身。什么叫肉身？肉身是跟我们一样的，完全跟我们是一样的。道是灵嘛，神是灵，我们昨天晚上讲到那灵我们是看不见的，但是用道来证明这个灵的存在，用道来证明这个神的存在，用道来让我们认识这个神。那这个神呢，他成了肉身，跟我们一样的成了肉身，然后呢住在我们中间，又住在我们中间，而且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并且呢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刚我们讲说灵看不到嘛，那现在呢成了肉身呢，并且当时候的门徒们都看见了耶稣基督，他带领这些门徒呢传了3年的道理，行了多种的神迹然后呢让世人看见这位耶稣基督的荣耀这是很清楚的所以道成了肉身，他用什么来让人看见呢？就是用真理，用恩典到这个地方都还没有谈到耶稣了，还没有谈到耶稣那我们再看17节，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14节说道成了肉身，充充满满有恩典和真理嘛，成了肉身，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到了17节就给了我们答案，他说呢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所以我们从这3节圣经把它连贯起来，就很清楚知道神就是道，道成了肉身，道成肉身之后有充充满满的真理跟恩典，那真理跟恩典由谁来？由耶稣基督来。所以我们把它连贯起来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了，道就是神，神就是耶稣，耶稣就是道这个是很清楚的一个连结那我们从这3节圣经里面就能够了解到道成了肉身，它的用意在哪里，它的目的是什么，它是谁道是神，神是耶稣，耶稣来到世上呢，就是有充充满满的恩典跟真理，也就是说我们要从耶稣基督身上来领受他的恩典，也要从耶稣基督身上来明白他的道理这是一段相当重要的记载，来让我们来了解到耶稣道成了肉身确确实实他来到了这个世上所以才会有圣经对他的记载，也才会有历史书上对这一位耶稣的记载因为他确确实实成了肉身，但他却是天上的这一位神那他道成了肉身来到这个世上那个他这个不是偶然的啦不是说突然间主耶稣或者突然间神就降生了成了人啦，不是 耶稣降生这件事情哦，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讲呢？是从亚当夏娃犯罪之后，神爱世人的一个立场的不变，然后呢，他就开始为了神道成肉身这件事情来讲预言，哦，那这个在耶稣基督还没降生以前，4000多年前就开始讲了，哦，我们看一下创世纪的第三章，创世纪的第三章15节，这个是救赎的内容当中的起手，哦，就是神要救赎世人，因为亚当夏娃犯罪嘛，受咒诅嘛，地也受咒诅嘛，所有一切都受咒诅，罪就入了这个世界，啊，罪的工价就是死嘛，啊，人活在这个有罪的世界当中，最后的结局就是死嘛，那人是神的儿女啊，哦，所以神爱世人，神爱他的孩子，但是他孩子犯罪了怎么办？他就设计了、计划了救赎的一个这个工作啊，我们看15节。我又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这里要注意的就是蛇就是撒旦，因为蛇被撒旦这个引诱嘛，哦，然后来引诱这个利用，哦，来引诱这个夏娃嘛，哦，所以蛇呢就受咒诅了，哦，那所以这个蛇呢就是魔鬼，哦，这个我们如果用启示录来读的话就知道，古蛇就是撒旦，就又称作魔鬼，哦，所以这个蛇是指的魔鬼。然后女人的后裔，女人的后裔，请问女人有后裔吗？绝对没有，女人不会有后裔的啦，大部分我们都是亚当的后裔嘛，就是男人的后裔，哦，但是很特别的就是当人犯罪以后，神在意的是什么？女人的后裔。那女人怎么会有后裔呢？唯有谁是女人的后裔？唯有耶稣基督是女人的后裔，哦，唯有耶稣基督是女人的后裔，也就是说唯有耶稣基督他才能够伤撒旦的头啦，哦，才能够伤撒旦的头，哦，但是呢女人的后裔呢要蛇要伤女人后裔的脚，哦，所以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哦，这个是人类犯罪之初神就开始了拯救世人的计划，然后呢就谈到了以蛇为首的撒旦，还有以女人后裔为首的耶稣基督，哦，这个是一个非常严谨的一个计划，哦，那以人来讲人是想象不到的啦，我们是因为有了这个结果之后我们再往前推，哦，去看这些圣经里面所记载，哦，才能够明白原来是这样子，哦，所以这个是人类犯罪之初，哦，神为什么要道成肉身来的第一个在圣经当中所记载的一个预言的内容，哦，好，我们再看创世纪的49章，创世纪的49章，请看第10节，创世纪的49章第10节，龟必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只等细罗到，啊，细罗来到，万民都必归顺，啊，这边就从雅各向他的儿子祝福，那到了祝福犹大的时候呢，他就讲龟必不离犹大，龟就是标准啦，啊，不会离开犹大，也是权柄，杖是权柄，啊，不离开他两脚之间，直到什么？只等到细罗来到。这个细罗我们看小字，就是赐平安者，请问有哪一个人能够赐人平安？没有一个人能够赐人平安，只有谁是平安？从谁来？平安从神来，哦，所以在雅各对他儿子犹大祝福的时候，哦，其实在犹大支派中呢就会出现一个赐平安者，就是细罗，啊，细罗，哦，那来到，那万民呢都必归顺，万民都必归顺，哦，所以 这一位救主，这位道成肉身的神呢，他一定是降生在犹大支派，一定是犹大支派的，啊，因为这个在雅各哈，在祝福他的儿子犹大的时候，神就透过他的口就把这件事情做一个很清楚的预言。所以啊，细罗是平安者，这一位神一定是大卫，一定是那个犹大支派的，哦，这是很肯定的啊。好，我们再看耶利米书，耶利米书的23章，一直到先知书哈，更清楚了哈，更接近了。看23章的第5节，耶利米书23章第5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以下省略哈，这里又谈到更清楚了哈。啊，先知书从神那边领受到他的信息，哈，然后透过先知的口向当时候的犹太人来宣告，当然记录在圣经当中，也是向我们来清楚的表明。他表明什么呢？他说：“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我们知道耶利米书的时代是到达犹大国要亡国的时代了，犹大国亡国的时代，所以耶利米先知是经历犹大国亡国的一个时代性的先知，他非常可怜，所以我们称他为这个流泪的先知，他流了好多泪，他从当先知第一天一直到他死都在流泪。那他说神告诉他说，大卫有要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要掌王权，所以这个王，这个国家就已经不是什么物质属世上的犹大国或者叫做以色列国，已经不是了，不是，所以他要从大卫后裔来，他一定是从大卫后裔来的，一定是大卫后裔来的，然后呢，他要掌王权，那么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人哦，没有办法真正公平，也没有办法达到真正公义，唯有神呐。为什么我们人没有办法公平公义？因为我们不能够完全知道这件事情的原委，也不能够完全认识这个人的心态。所以你说要公平吗？你都不认识他，不知道他的心意，也不知道这件事情的原委，你怎么公平公义呢？不可能的，人在处理事情 的这个过程当中，绝对不可能公平跟公义，唯有神呐，因为神全然知道的，他知道整个事件的原委，他也知道我们心里在想什么，所以他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一定是公平跟公义的。也就是说，耶利米先知在谈到这一位神要成为王，要来建立一个属神的国度，而这个国度跟属物质的以色列国是不一样的。那有一个王要出来，这个王出来呢是有智慧的，他会在地上施行公平跟公义。但是这个王呢，这个要来建立一个属灵神的国度的这个王，他一定是大卫的后裔，100%大卫的后裔。所以我们从这个圣经在预言的过程当中，他会从大的大的一个范围慢慢慢慢慢慢缩小缩小缩小缩小，缩小到哪里？缩小到耶稣基督降生。好，那我们再来看弥迦书第五章，弥迦书的第五章，弥迦书第五章啊，在1090页啊，旧约圣经1090页，弥迦书第五章的第2节。第二节，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了。这个先知又从神那边领受到信息，然后他又向当时候的犹太人，也就是神的选民来宣告。他说什么呢？他说啊，这一位救主，这一位王， 他要降生在哪里？降生在伯利恒，以法他，这两个地方呢是诸城中最小的，小的啦，这个以色列国大城市也不少，但是伯利恒呢，以法他呢，他是小的。那但是虽然小呢，他说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那这一位呢，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就是王嘛，王才是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了。我们的根源，我们自己的根源是从起出来的啦，就是说从亚当夏娃开始嘛，但是这一位要出来当王的，他的根源是从亘古从太初，亘古就是还没有时间的开始啦，太初呢就是还没有空间的开始，没有时间以前就有了啦，没有空间以前就有了，这叫亘古或者是太初。也就是说，这一个降生在伯利恒的这一个要当掌权者的王呢，他是超越时间跟超越空间的根源。那是谁啊？神嘛，只有神才会超越时间跟空间嘛，只有神他才是在时空之上嘛，所有被造的都在时空之下，都活在时空里面，有时空，在时空里面就有开始又有结束，只有在时空之上的呢，没有在时间里面也没有在空间里面的，他才是永恒的，他才是永恒。也就是说，弥迦先知从神那边所领受到的信息，向当时候的百姓所宣告的，也就是向我们现今的世人所告诉我们的。他说啊，这一位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的这一位王，他要降生在哪里？伯利恒，伯利恒，那耶稣降生在哪里？耶稣降生在伯利恒。但是耶稣他的父母亲是哪里人？拿撒勒人啊，拿撒勒人，所以我们称耶稣为拿撒勒人耶稣，拿撒勒人耶稣嘛，因为耶稣降生之后两年之后又回到拿撒勒嘛，那为什么会去这个伯利恒生耶稣啊？这其实在历史里面我们也可以找得到，罗马的该撒他从来没有叫百姓报名上册，这个我们可以读路加文第二章，我们没有时间看，我是跟大家分享一下，这罗马政府的该撒，该撒就是王了，他在一次的一个在耶稣要降生以前，他就发了一道命令，就是要所有的人都回到原居地去报名上册，可能他们要做户口普查吧，他们要了解到整个国家的一个人口的这个概率是状况是怎么样，所以他下了一道命令，所有的人都要回到原居地。那主耶稣的生母跟生父，他们两个人都是大卫的子孙，他们两个都是大卫的子孙，包括约瑟也是，包括玛利亚也是。我们可以读耶稣的家谱，马太福音第一章跟路加福音的第三章，我们就可以读到什么？马太福音的家谱是约瑟的家谱，路加福音的家谱是玛利亚的家谱，这两个家谱是不一样的，一个是以约瑟为主的家谱，一个是以玛利亚为主的家谱，那这个家谱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他是大卫的子孙呐，那他们就回到哪里？他们就回到伯利恒啊，因为大卫的子孙都是伯利恒人嘛，伯利恒西安嘛，就是伯利恒的人，所以耶稣跟的父母亲养父母亲呢，就回到哪里？回到伯利恒。那时候玛利亚已经生育已经重了，那主耶稣就出生在伯利恒，而且是在马槽里，那这个都是圣经里面都有预言，然后都应验，那所以我们刚刚所读的弥迦书，在耶稣还没降生以前的600多年前，其实圣经就有预言了，要降生在哪里？降生在伯利恒了。好，我们再读一个就好，看那个以赛亚书的第七章。以赛亚书的第七章，请看14节，第七章的14节。 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这个以马内利，我们看那个小字，就是神与我们同在，也就是说这个孩子出生呢，就是有神跟我们同在了，就是神跟我们同在了，就神降生了啦。神降生来到世上，当然神就跟我们同在嘛，所以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那这一个降生的这个人哦，那圣经说要给我们一个兆头了，这个兆头你看到这个呢，就是神的降生，你看到这个呢，就是以马内利。这个兆头是什么呢？童女怀孕生子，童女啊，童女就是还没有结婚的 女孩子嘛，还没有结婚的女孩子怎么会生孩子呢？不会的，所以这个就不是从亚当来的，不是从亚当来的就没有原罪了，从亚当来的才有原罪。那耶稣从哪里来？耶稣是借着玛利亚这个童女圣灵怀孕来的啊，这个我们可以读路加福音第一章，很清楚的我们就会读到，耶稣基督他是透过圣灵在玛利亚的肚子当中怀孕，所以他没有经历了亚当而来的这个罪了。亚当而来的罪就是原罪，我们世人都是从亚当而来的，没有一个不是了，只要是人除了耶稣以外，只要是人都是亚当而来的，那亚当而来的都逃不过亚当所遗留下来的这个罪，这叫原罪啊。有罪就是要赦免嘛，没有赦免的话，罪的公价就是死嘛。所以因为我们世人一出生呢，就往死亡的目标来前进，很可悲啊。人家可悲呢，人一出世就往死亡的方向在走，每一个人都一样。但是主耶稣基督降生为我们的罪牺牲在十字架上之后，就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什么叫又新又活？就是原本我们所走的是死亡的路嘛，那耶稣基督为我们开了这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我们当然要选择这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跟着耶稣走才对嘛。不然的话，我们就是出生下来就往死亡的道路走，死亡的道路因罪而来的，那罪的公价就是死，死的代价是什么？死的代价是永远的刑罚，永远的刑罚。我们都不希望这样子了。我们明白这个道理。这些恩典从哪里来？就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的。道成肉身来，那我们今天才能够在这一个道成肉身的一个过程当中来领受这一位神他降生来到世上，成为人子耶稣，并且为了他的公义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呢以我们的罪一起钉在十字架上，凡是投靠耶稣基督的都能够因为耶稣基督带我们死而能够领受主耶稣基督的拯救。这就是今天我们很清楚的 一份信仰啊，一份信仰，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份信仰啊。好，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的第二章。希伯来书的第二章，请看14节到15节啊。希伯来书的第二章14节到15节，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主耶稣的死就是要败坏那掌死权的魔鬼，败坏他呢，我们就能够从死亡的毒沟里面被拯救出来。不然我们每一个人出生在这个有罪的世界里面，我们每个人都被死的毒钩给勾住了，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脱的。那怎么逃脱？耶稣基督替我们被勾在死的毒钩里面嘛，本来是给你勾掉的呀，现在耶稣替你给这个死亡勾掉的， 他说亚述一定要死，耶稣一定 要透过这个死亡才能够让我们从这死亡的毒沟里面被救出来了。哦，那这个就是神的公义哦，成就了神的公义。因为神造人的时候，哦，当时候已经有罪，那个撒旦已经，犯罪的天使已经成了撒旦，所以就有智有善跟恶嘛。啊，因为这样子，所以神才会在伊甸园里面，啊，有造了一棵善恶果。啊，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善就听神的话就是善，恶是什么？不听神的话就是恶，很简单的，很清楚的。但是我们现在都把它复杂化了，我们现在的罪恶，我们现在的善跟恶都把它复杂化了。我们信仰要把它抓回来，很简单的，你只要听神的话就是善。所以我们要认识神的话，我们照着神的话来走就是善。那如果我们不照神的话来做呢，那就是恶，没有任何理由，也没有任何这个可以去讲的一些灰色的空间呐。你听神的话一定是善，免惊。啊，咱若无要叫神的话去行，你嘛免阁借着一寡理由啦，没有用，因为很清楚啊。神造亚当夏娃的时候，就在伊甸里面造一棵善恶果嘛。你若嫁的就死嘛，你若无嫁的哇嘛，就简单的一件代志呀，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嘛。啊，人都把它复杂化了，尤其是世人越来越复杂啊，影响到我们对信仰的那种敏感度。啊，结果呢，就找出很多的理由，找出很多的机会，找出你认为理所当然的呢，要来挑战神的权威啊！这个是在我们信仰上是非常不可取的一件事情啊！所以神的话就是善，不是神的话呢，不遵守神的话呢，就是恶，这是绝对的真理啊，没有可以去挑战的一个空间啊！那这个以神来讲哦。神要我们的就走在他要我们走的这个道路上，好啊，但是人没有走啊，人没有走怎么办？神讲话要算数啊，吃的日子必定死嘛，你不能够说今天讲吃的日子必定死，明天说不用死，啊，这个神哦，我们刚刚醒了，啊，到底要死还是不要死？神是公义的，所以神说吃的日子必定死，人一定要死。但是神也是慈爱的啊，怎么办？神爱世人嘛，所以神不愿意人死，那怎么办？神自己降生成为人替我们死，所以神替我们的罪来死，其实是要满足他在这一件事情上的公义。神如果不公义的话，这个神我们不能拜了，也不可以拜。哎，神是公义的啦，神讲的话一定是成全的，但是神会用他的慈爱来满足他的公义，所以耶稣一定要降生来到这个世界上替我们死，才能够满足他对人的公义，也能够让他的公义真真正正彰显出来。所以在教会里面，如果公义没有了，就不是教会了；如果单单讲慈爱怜悯，就不是神的同在了。所以教会当中公义是要先彰显出来的，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对就对，不就都不对。啊，圣经的话是这样就这样子，不要再去扭曲，也不要再去改变，或者不要再去有自己的想法，然后怎么办？用这个真理来成为教会的一个最重要的基石。当人在这个罪恶当中犯罪了，没有照着神的话来做的时候怎么办？神有神的慈爱啊，但是我们要在神的面前认识自己的罪啊，这才是有神的公义，又能够彰显出神的慈爱啊。这个就是神道成肉身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那也告诉我们，我们的神是公义的，所以我们不要去挑战神的公义跟权威。但我们的神是什么？慈爱的。当我们懂得在神面前屈身悔改认罪祈求的时候，我们的神呢，就好像他愿意离开他的宝座，来到世上成为人，并且替我们人的罪来死在十字架上，这就是他的慈爱。所以我们对这位神要认识清楚，不要逾越了他给我们画的这个范围，那不然的话，我们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我们在我们神的恩典里面就没有份了。 哦，这是神道成肉身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哈。那神道成肉身是为了替我们的罪来死嘛？啊，但是呢，圣经又告诉我们说哈，他第三天复活了，啊，第三天复活。那么这第三天复活的事情哦，不是他复活之后他才讲的哦，哦，第三天复活是在耶稣还没降生以前哈，就已经有预言了。而主耶稣呢，他在传福音的时候呢，啊，也曾经预言。好，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的十六章。马太福音的十六章，请看21节。马太福音的十六章21节，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哦，所以耶稣他在跟门徒啊来预告的时候呢，啊，他就讲到说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然后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哦，长老、祭司长跟文士是代表什么？代表犹太的公会。犹太的公会，犹太的公会有审判权，但是没有执行权。哦，执行权是在罗马政府的手中。所以当他们被抓到公会，当耶稣被抓到公会，公会在审判他，啊，公会就是长老、祭司长跟文士啦，这是公会的一个代表。哦，那不是所有的长老都是公会的代表。哦，不是，是当中大概有70个人左右。哦，那公会非常大。哦，然后呢，耶稣就在公会受审判。那审判当然是诬告了，这个我们圣经里面都有。那怎么办呢？他们没有执行权啊，定耶稣的罪，但是不能够执行，那怎么办？所以才会送到比拉多那里，送到比拉多那里，因为比拉多是罗马政府的巡抚嘛，哦，他才有执行权啊，哦，啊，所以他们就把公会，犹太公会当中所制定的这一个犯罪的一个记录，哦，诬告的一个犯罪记录呢，一起跟耶稣送到哪里？送到这个比拉多的那边。那比拉多害怕，因为他知道耶稣啊，哦，他也问了耶稣没有罪啊，怎么办？哦，他很聪明，哦，所以当官的都比较聪明，哦，他又把他送到哪里？又把他送到希律王那边。哦，希律王那边就是他们同一样都是那个罗马政府的，但是希律王是分封的王，这个地方是他管的，但是管这个地方的行政，但是整个掌权者是谁？比拉多。哦，他是分封的王啊。哦，啊，他怎么办呢？他不敢定耶稣的罪啊，就把他送到希律王那边。希律王请希律王，哦，去审判定他罪啊，执行。啊，希律王也不是一个傻子嘛，我为什么要得罪耶稣的门徒呢？哦，啊，跟他问一问，讲一讲，又把他送回来了，送回比拉多那里。啊，这跟你搞没啥地带啦，这你的代志。诶，审判权执行权是你的顶管嘛。啊，又送回来，啊，送回来怎么办？没办法啊，还是要处理啊，哈，哦。所以他就，哦，这个审判的过程我就不讲哈，哦。他就在当中呢，洗手表明无辜了。哦，一空，那害死这个人的罪哦，无在我身上，无在我身上啊，我是不得已的啦，我做官嘛，不得已的啦。哦，啊，恁就要叫我甲定罪，我就甲定啦。啊，不过吼，我甲你讲，这个人无罪。啊，恁若强强要甲伊定死去哦，这个罪告无地带啦。哦，就洗手啊，表明无辜嘛，表明无辜啊。哦，然后呢，这些人为了要定死耶稣呢，啊，就在当众就呼喊，啊，定耶稣的罪哈，就归给我们跟我们的子子孙孙呐，就何大哎。所以现在的犹太人，现在以色列国真的是承受了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罪，直到什么时候？直到世界末了。哦，所以以色列地不会有平安日了，也不会有平安夜了。哦，没有平安日，因为这个是他们要承受的，因为他们也自己承担了。啊，哦，这个是一个整个过程。哦，啊，主耶稣他就 进到这个耶路撒冷就要走这一条路，啊，这个还没有走进去以前，主耶稣就跟他们讲了，要受很多的苦了，哦，然后呢，要被钉十字架，然后呢，第三天要复活，哦，这是耶稣还没有被抓，还没有进到耶路撒冷前就讲了。那真的耶稣进到耶路撒冷，就如耶稣所说的，耶稣就被杀了，然后呢，第三天复活，哦，所以第三天复活是主耶稣基督还没有啊。被抓以前啊，他就向当时的门徒说了这个预言啊。那么第三天复活之后呢，啊，他经过了40天就升上天去了，哦，升上天去啊。这我们在讲义当中都有，我们自己可以翻阅回去翻阅一下就可以知道啊。那主耶稣现在在哪里？现在在天上执掌大权。现在哈，从耶稣复活升天之后，耶稣就在天上执掌大权，啊，要来拯救一切相信他的人。好，我们看彼得前书第三章，彼得前书的第三章，22节。耶稣已经进入天堂，在神的右边，众天使和有权柄的并有能力的都服从了他。我们昨天晚上有谈到说，耶稣啊，站在神的右边，或者是坐在神的右边，或者是在神的右边，哦，很多地方了，大概10-20个地方都有这样记载。啊，为什么要这样记载？我们不是说耶稣是神吗？怎么又站在神的右边？因为这个是以救恩的角度、救赎的角度来谈耶稣，哦，啊，所以救恩的时期还没有结束嘛？救恩的时期到什么时候结束？到世界末了才结束嘛？哦，啊，所以他就用这个来表明还在救恩当中。有一天哦，这个救恩的门会关起来的哦。哦，我们如果读那个哥林多前书的第六章，就可以知道。有一天会被关起来的，哦，那如果我们在读那个启示录第九章，也可以知道救恩的门会关起来的。第五位天使吹号的时候，救恩的门就关起来了，哦，你能得救就得救，不能得救都不能得救。那现在还没关起来哦，啊，所以呢，耶稣现在在哪里？现在哈，哦，进入天堂，在神的右边，哦，然后呢，众天使和有权柄的。并有能力的都服从了他，也就是说耶稣基督有绝对的权柄，哦，绝对的权柄，哦，我们再看马太福音的28章，马太福音的28章，28章的第十八节，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啊，耶稣他自己做见证，啊，这说耶稣复活了，啊，在地上显现给门徒看，然后为向门徒做了这个宣告，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你说没有他做不到的啦，啊，从哪里赐给他的？神赐给他的，就是他自己啦，啊，他自己赐给他自己啊。为什么要这样讲？因为他现在的角色是降生到世界上来拯救世人的救主的角色，哦，还以救主的角色来谈救恩。啊，事实上他就是这一位神，哦，所以第三天复活，他升天了，啊，现在在天堂执掌大权，要拯救一切信靠他的人，哦，所以我们今天信耶稣，为什么？因为耶稣他执掌大权。那耶稣执掌大权完成了救赎的计划之后，耶稣就回到了，啊，天上的宝座，就是神的身份，他就是这位神。那我们就跟主耶稣基督一起在他为我们所预备的神国里面，因为他就是神国里面的神呐，啊，这是第三天复活的这个见证啊。那第四个我们要谈的是，他是人类唯一的救主， 他是神没有错，但是他也是人类唯一的救主，找不到第二个了。我们看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二节，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二节，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除了耶稣以外其他呢就没有拯救了。我们不要以为只要我虔诚，不管拜谁都一样，对象如果错了，虔诚是没有用的。所以信仰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找对我们所敬拜的对象啊。当然要我们找的话好像海底摸针所以圣经才会讲嘛，主耶稣才讲是我拣选了你们，不是你们拣选我，是神给我们拣选的，神不给我们拣选，我们去对找神啊。所以这个才要感恩啊。为什么神没有拣选别人就拣选我呢？为什么神拣选我的时候我会信呢？有一些人进到教会里面来，进到 这份信仰当中他又跑出去了把这个机会怎么样丧失掉了。但是我们没有啊那神拣选我啊不是我做搞的找就行了那情况之中出席就在这几年所教会里面人丁又越大不用我去找，出席就是这如果不要保守哇这是怎么样有够害的啦，不用你找，你出席就是真正所教会 的家庭里面，这多大的恩典啊多大的恩典啊这有些人就不会去珍惜这件事情这太可惜了那耶稣他是人类唯一的救主，没有恶啦，绝对没有恶所以我们在信仰当中信仰它是绝对性的，如果不是绝对性的那就不是信仰如果说这个也可以那个也可以那就不是信仰这个比较好那个比较不好那个不是信仰所以信仰是绝对性的，就是是跟不是啦，只能这样子而已啦不能够说都没关系啦，都一样啦。我们常常以前在考大学的时候有复选题跟那个单选题嘛，你的单选题里面只能够一个答案，你写两个答案写 A 跟 B， 他不用给你看你写什么就给你打叉了，因为单选题你怎么写复选的两个答案呢？一定是错的。神只有一位，救主只有一位，怎么这个也可以那个也可以呢？那一定是错的。你要么就选这个要么就选那个，你不能够说没关系两个都可以，那就不是信仰。如果是信仰的话那是你自己的信仰，不是神要你的信仰所以我们在这个信仰当中我们只能够找到唯一的救主因为神只有一位啦神既然只有一位，我们就不可能用人的逻辑啦、人的想法啦、人的意念啦、人的经历啦要来找这一位神，没有办法的但是我们一定要找这一位神，一定要能够拜到这一位神，只有一位神耶稣基督没有第二个那主耶稣呢，他给我们的救恩，我们不要常常把它放在这个肉体上、物质上，当然是可以的啦，但是不是重点，不是重点我们看一下提摩太后书第四章，提摩太后书的第四章请看十八节十八节，第四章十八节，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也必救我进他的天国，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们昨天有读到提摩太后书有跟大家分享到说后书就是保罗的遗书啦他写了这个后书以后没有多久就死了就死了，所以这一封是保罗所写的书信当中的最后一封了那他也知道他自己的时候不多了所以他说 第四章第六节嘛，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他很清楚，他是被交奠的，他是为神的道而殉身的。哦，他说我离世的时候到了。哦，然后呢，他很有很有胆量的很有把握的，他就写了第七节第八节。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公义的冠冕不是只有赐给保罗啦，只要我们爱慕主耶稣显现，跟保罗一样，美好的仗打过了，当跑的路跑尽了，所信的道守住了，主为什么为他保留的这个公义的冠冕也会为我们保留。然后他到了十八节就讲得清楚了，他说主必救我脱离这诸般的凶恶。当时候保罗在监狱当中受了很多很多的苦了，所以他相信神会救他脱离这些苦了。那更重要的是后面也必救我进他的天国了。这就是保罗最后一句最后一句话是像那个提摩太他的真理所生的儿子所说的话您放心啦，主要说会叫我进入伊的天国啦，这就是我为着主要说基督所付出上界大的目的，在信仰里面上界有价值的代志因为伊一定会叫我进入伊的天国我们在这份信仰当中，主要是要救我们的，就是救我们，我们要认识的是救我们，这个是最重要的。我们如果能够把这个救我们进入他的天国成为我们跟随耶稣进到这份信仰当中里面来的一个最主要的目的或是目标的话，那我们就能够跟保罗一样我所受的苦呢就不足介意了，因为他说我知道我将来所要承受的荣耀，我现在所受的苦呢就不足介意了这个是一个比较性的你知道你要得到什么荣耀，那你知道这个荣耀是多么的大，多么的荣耀，你现在受了一点点苦呢，相较比较起来的话就不足介意了这是我们所要认识的耶稣是唯一的救主，因为他要救我们进入他的天国是唯一的所以我们不要有二三四以上的，或者是把信仰当成都一样的是都一样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来认识这一位独一的救主那最后就是他也是独一的真神那这个我们在昨天晚上就已经有跟大家做了分享所以我们教会的第一个第一条的一个基本信仰，它是要让我们明白独一真神就是耶稣，耶稣呢就是救主，救主就是要救我们从罪恶当中透过他的死来成全他的救恩所以我们在这一份救恩当中是神救我，是耶稣基督成全救我那我们就能够理解耶稣基督跟神就是一所以叫做独一真神。一般的教会会有三位一体，是站在救赎的角度来看耶稣，来看父来看神所以才有三位如果我们跳脱到时空之上来看神，神就一位，那我们对神的认识不要只在这个救赎的角度来看，因为救赎是一个时间性的内容，神是永恒的神所以我们不要用时间性的内容来看神这叫以离归天啊以管归天啊，以离彻海啦，对神的认识就不足了所以对神的认识不足对圣经的讲解，对神的认识就会偏差，所以神观如果不是正确的话，在读圣经就会偏差，那我们了解说神就是耶稣，耶稣就是神慢慢的我们就能够了解到整个教会的一个道理应该是怎么来看，那我们对圣经的认识就能够更加清楚我们今天晚上能够用这些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一起来唱诗52首。